巴堤亚市迷雾。关俊山一到巴堤亚市，没有被当地的风光迷住，为了找到差提，他跑遍全城，但还是找不到差提一伙的踪影。想到的是，差提是个浪荡公子，会不会到人妖歌舞团去寻欢作乐呢？于是花了250泰国铢买了入场券。大剧院前霓虹月幕，彩灯媚人，关俊山进场后在后边坐下，眼睛在人丛中搜猎着，可是直到帷幕关闭，剧院的门全都打开，还是见不到差提的踪影。却谁知他刚到海滨乐园，刚坐下，肩膀就被人按住，转头一看，差提。差提以恳求的口气道：你是中国人，何必插在我和巴拉中间呢？难道爱情有国界之分吗？但你对巴拉并不了解，巴拉是干贩毒的。什么？关俊山像被电触了一下。你有什么证据？证据暂时没有，但我也是听人传闻。没有真凭实据，就不要乱诬陷他人。差提正要讲什么，忽然他的目光望到远处，像发现了什么，就急溜溜地走了。关俊山好生好奇，一个穿警服的警察已来到他跟前，哼，是叶枫。叶枫说：那个差提是我们的监控对象。那我应该干些什么呢？关俊山问。你是外国人，目标太大，况且差提和你打过多次交道，你想暗中跟踪他已经是不可能了。关俊山觉得叶枫讲得很有道理，叶枫向关俊山要了他在巴提亚的住宿地址，就离开了。第二天，巴拉来到巴提亚，办妥了采购榴莲的生意，赶到绿岛酒店时已经是晚上10点钟。他沐浴一番后从浴室出来，上身穿着泰国少女最喜欢穿的丝质塔梅服，领口低，酥胸微露，紧束的银腰带使她的曲线玲珑，青春横溢。下套白色直筒裙，搭着拖鞋，她坐在白藤椅上，轻梳着湿漉漉的瀑布般的长发。关俊山紧挨着巴拉，他则轻轻地抚摸着关俊山的右手掌，说道：俊山，有几个国家的客商订购了我的榴莲可乐，交货地点在香港，贷款以港元兑泰铢付给我，你能不能把你来泰国前的一天外汇兑率告诉我？关俊山为了表明银行职员的身份，上个月曾把各种外汇兑率背得滚瓜烂熟，所以胸有成竹的点点头：行行。巴拉取出本子和笔，问道：美元对港元买入价兑率？7.911。英镑对港元呢？13.35。瑞士法郎对港元呢？4.789。关俊山应答如流，但巴拉拍的合了本子，霍的站起来，勃然变色：关俊山，你是个冒牌货！你胡说！哼，你对那对率只是上个月银行的挂牌指数，这个月黄金价格暴跌，对率早就已经是变化多时了。巴拉的明眸射出了道道冷光：我看你是个香港警察。你别乱猜，讲话要有凭证。关俊山心中大惊，但嘴里仍硬撑着。巴拉激动得满脸通红：那天在玉佛寺前，你力敌群雄，马不稳健，套路不凡，这哪里是什么银行职员，分明是训练有素的警察。巴拉又端起他的右手掌指点说：你的右掌和食指虎口都有厚厚肉茧，这一定是你经常练习手枪射击磨练出来的，这一点你能否认吗？一切伪装都被巴拉毫不留情地撕开了。关俊山一时无词以答，沉思了好一会儿才说： 上司严令规定，对外人不能随意公开自己的身份。我是外人吗？巴拉撅起小嘴。我不得不提防，况且什么？关俊山低下头，两眼不敢正视巴拉，说：“况且差提说你是贩毒的。”巴拉轻蔑地吐了口唾沫：“这差提死皮赖脸追我，我不肯买他账，竟反咬一口。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谚语‘狐狸吃不到葡萄，说葡萄酸’吗？”是，关俊山频频颔首。巴拉推开了落地长窗，走出凉台，关俊山也跟了出来。蓝宝色苍穹的朗朗明月，把银白色的清辉洒到了霍罗湾无垠的海水中。海风携着海涛絮语，夹带着叮咚的琴声，拂脸而来。关俊山上前把巴拉揽在怀里，把嘴唇往巴拉软滑细嫩的嘴唇上凑去。迷离恍惚中的巴拉忽然睁开了眼睛，用力地把关俊山推开，连连摆手：“不，不。”关俊山被欲火炙烤得喉咙发干，双眼冒火：“巴拉，难道你不相信我吗？”巴拉说：“我不是男人的玩偶，我只能堂堂正正地嫁做人妇。谁知道你在香港有没有妻室？”“没有，没有。”关俊山把手猛摆，正要发誓，这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关俊山开了门，警官耶冯气喘吁吁地奔了进来。
不好了，柴提已经调集人马来这里抢你的女友。
关俊山和巴拉急忙收拾行李，站在凉台边的耶冯叫了声
：“糟了！”
原来，四辆小汽车已经驶到了绿岛酒店门口。钻出了10多位大汉，有的拿手枪，有的拿匕首。差提与黑大汉两个人留守汽车，其余的人都拥进了绿岛酒店。
怎么办？
关俊山犯难了。耶冯那机灵的眼睛眨了几眨，说：“
孽石已深，电梯关闭了，他们只能从楼梯上向上攀，爬19层要花不少时间。”
耶冯叫醒了值班的侍者，出示了警官证件，侍者用电梯把他们送到楼底。关俊山三个人利用暗影的掩护摸上去，击昏了守车的两个歹徒。当他俩坐上尼桑轿车时，却被差提他们发觉了。他们折回，乘着三辆小汽车尾追而去，一边向桑尼车射击，枪声砰砰地响。车轮呜呜的转，关俊山想起什么，
打车轮。
叶枫把手枪伸出了车厢外，对后面的轿车来了个快速点射。飞旋的车轮被子弹打穿了，泄气了，高速行驶的轿车失去了平衡，似酒鬼般摇晃蛇行。忽然，砰，车头撞到了路边的电杆上。后面两辆轿车猝不及防，乒乒乓乓地撞到前面轿车的屁股上，尼桑像箭一样向前射去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